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七章。本章显明神爱以色列人。在上一章我们晓得他们因犯罪的缘故遭受到圣约的咒诅，战争、饥荒大到一定程度，以前不值钱的东西现在贵得离谱，并且他们彼此来主食自己的儿子，这是咒诅的缘故，更是他们犯罪的缘故。神的恩典就到此止住了吗？并没有。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见神向他们大发怜悯，给他们爱，给他们莫大的怜悯。他们还没有悔改，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神的恩典从天而降。我们记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唯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什么时候爱我们？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神爱我们并非是因为我们已经弃恶从善，神爱我们并非是因为我们已经积攒了善行，都不是的。神爱我们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本相中，还在向上帝挥舞拳头，神已经爱我们。第七章就可以看到还未悔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仇敌，不过神向他们显明他的爱，给他们带来粮食，解决他们的饥荒，这恩典大得不得了。七章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这是宣布什么？宣布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时间的撒玛利亚城已经被亚兰人所围困，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会带来什么结果？物价上涨，粮食短缺，人与人之间会有食人的现象。第六章已经发生了，今天你吃我的儿子，明天我们吃你的儿子，这样才能够活下来。饥荒到极点的时候，人性会丧失的，打砸抢都会发生的。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整个城就会被整个的死亡的阴影笼罩。但是先知却怎么说呀？神说了，粮食会便宜的不得了，因为现在城中啊，一个驴头值80克舍勒银子，2升鸽子粪卖5克舍勒银子，这些东西能干什么呀？不能解决饥饿的，也不怎么好吃，成不了美食。但是这些东西在饥荒的环境之下贵得离谱。先知带来大好的消息，明日粮食会便宜，你们会得到食物的，拿很少的钱买到你们想得到的食物。我们认为真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个预言里面就显明上帝对以色列人无法测度的爱。 他们虽然悖逆顽梗，落在约的咒诅之下，但是神对他们的爱没有止息，神依然爱他们，连续他们。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这是怀疑啊！你看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神的话是不信的，因为不信上帝，同时也会藐视上帝的话。而这种的疾病呢，是一个通病，就上帝的百姓就有这个通病，对神的话是藐视，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啊？人都吃人了，就算神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样的事。这个是人的不信。神的话再真实，人那个不信的恶心一旦涌现出来，也怀疑上帝的话。你看圣经有多少神迹的显明，圣经有多少神对我们爱的这个确据，人还是怀疑。不信是很大的罪，不信的人是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也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的丰盛。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信心，信心是极为重要的做工的方式。不是说听见道马上就有收获，必须听见道，还需要用信心去调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你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不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就是怀疑和不信的啊。这个军长就是不信，耶和华开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没有信心的人就没有办法享受话语所带来的平安安息，享受不了。为什么在进入迦南地的窥探的探子里面只有两个人享受安息呢？因为他们是用信心调和了应许，胜过了环境。但是没有信心的人享受不了安息。以利他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是宣布不信的咒诅。你不信不是吗？那我就告诉你，你看不见啊，你能看见但是却不得吃。最后我们看到这位军长被百姓践踏而死，看见了却吃不着。神的话语是带来两面性，信的人进入安息，不信的人继续在自己的惧怕、恐惧、死亡中存活。神的话语一定是有两面性的。12个探子，两个探子享受安息，那10个探子为他们的不信付出代价。不仅那10个探子，相信那10个探子的人也因此付出代价。神话语的两面性是明显的。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丰盛的祝福就会临到；拒绝的话，一切的贫穷、恐惧、不安、没有盼望，就属于不信的人， 这个军长就是不信的。因此我们就看到北国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啊，充满了不信的人。先知不是没有，话语不是没有，但是唯一不足的是什么？没有一颗相信话语的心。其实本质当中已经对上帝不信，藐视上帝，神的话语也没有分量。三节一直到十五节，我们看见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就是城那里有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大麻风在过去是绝望的人，不可能得医治，而且是被隔离的。谈到隔离，马上会想到新冠被封城被隔离，他们是被隔离的，是不能够来到人群中间的可是这四个绝望的人，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呀，进城，城里有饥荒必死如果坐在这里不动也必死，我们不如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吧，如果他们留我们活命，我们就可能就有吃的，如果杀我们，我们就死了吧。四个绝望的人做了个决定去投奔亚兰人。可是到了亚兰人的营盘，却看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什么呀？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军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是上帝亲自解了以色列人的困境，上帝行神迹击败了亚兰人的军队。我们看神的能力超出人的想象，他们已经围困了以色列人，神没有用一兵一卒就把亚兰人击败了。军队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顾及自己的物品的，仓皇的逃跑，就把他们的帐篷、马、驴皮粮食全部都留下了。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进了帐篷，吃了喝了，而且也把金银衣服都收藏起来。哇，这个不仅仅得到饱足，而且还获得一批的财物。他们就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静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们看到惊奇的一面在前面我们晓得一个小女子告诉乃曼，你应该去找先知呀。那个小女子的被掳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里是什么？四个绝望的人不可能存活的人他们却带着他们的想法到了亚兰的营盘，不仅仅有了食物，获得饱足，他们没有自私，愿意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给以色列王，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去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呀？以色列中的有一个臣仆就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中的五匹马打发人去窥探。为什么需要去窥探呢？其实就是不信嘛，不信才需要去窥探。他们认为亚兰人可能有埋伏，有埋伏呢，我们如果出去了就伏击我们，我们不能去，有怀疑的。打发人去窥探并不是信心的结果， 是理性的衡量。于是就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见亚兰军，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去报告王。十六节，众人就出去。你看哈，大好的消息临到他们，并没有马上去做这个事情，先去窥探。我们认为窥探小心谨慎没有问题啊，从表面看是没有问题，不过他们并没有用以信心回应。其实在七章一节，先知已讲过大好的消息，明日粮食会便宜的，你们可以买得到的。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派使者去窥探，就意味着他们里面没有信心，有神的话没有按神的话去领受，反而理性的衡量之后才去决定，这个不叫信心。很多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呀，与我们的理性相差甚大，我们就用理性思考揣摩推论，总是不能够接受，总是在怀疑。其实怀疑的人不会在话语里面有收获不仅没有收获，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怀疑的人不会得到称赞的，看见再相信和没有看见相信的人是有差距的。众人出去就到了亚兰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这里强调神的话应验了，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给了他们莫大的恩典。神若不解决亚兰军，他们都被活活的饿死，活活的饿死的。耶和华话语的应验就显明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虽然他的百姓如此顽梗悖逆，神的约神的约并不会撤回，也不会修改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手所说的话。你看这位军长啊，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他看见了却吃不着，为什么？他不信，不信神话语的人其实是必死的，生活是死的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不断的听到生活没有起色，婚姻没有改变呢？其实就是因为不信，没有用信心调和神的话，那他的生命状态就是死的状态，只能够看见别人因着话语而改变，但是他自己也听神的话，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军长是典型的看见却得不着，听到却无法蒙福的对象，被践踏而死，这是不信的代价。不信所带来的这种的结果呢，是非常的令人感到恐惧的。我不是说不信人都一定会死，就是不相信神话语的人，他会持续在不信的这个恶的漩涡里面没有办法出来， 总是以不信的姿态生活。越是不信，越得不到安息，越得不到安息，就越怀疑。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不可能安息的，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话语的医治。这个叫恶的循环，恶的循环，好像贫穷的人，很难能够翻身的，一直活在贫穷里面。其实不信的人也有这种漩涡，一直在贫穷里面。有一本书叫《贫穷的本质》，就是描述人为什么贫穷不能够慢慢的变得富足呢？它有一个贫穷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使他难以翻身。其实不信的人也是，越是不信，他越怀疑，越怀疑越不信，越不信越刚硬，结果呢，真的就如这个军长一样，落在那种死的结局里面。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郡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七章结束以这样的一个结尾结束，神的话语果真应验了。神为什么要亲自行大能击败亚兰人？神为什么要对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怜悯？就是要显明他话语的真实，让他的百姓可以看见神真实可信。但是神的百姓就再次悔改了吗？神的百姓就认罪了吗？神的百姓就转向上帝了吗？看后面的结果是没有的，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神的话语真实吗？神的话语可信吗？我们不断的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吗？相信的人蒙福，不信的人就落在不信的咒诅和愁苦里面。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透过以利亚，透过以利沙，向以色列人证实他的真实，他话语的真实，可他的百姓依然硬着镜像，不肯转回，不肯悔改，更不相信呀。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真的晓得神的话语绝对真实可信吗？如果你怀疑神话语的可信性，应该知道神已经爱了我们，就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的儿子替我们而死。就算我们软弱不信，怀疑悖逆刚硬，不会动摇神爱我们的根基，因为那根基已经立定，不是吗？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悖逆的百姓，我们也是怀疑你，不信你的话语，我们也常在不信的恶行当中作恶，得罪你。主怜悯罪人，恩待罪人，也求主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宝贵的福音，让我们确信你的真实，你话语的真实。我们透过你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所行的奇事，我们确信你绝对真实可信，你对百姓的爱绝不撤回， 只不过人心刚硬软弱，藐视轻看。主，你的话语医治我们，你的灵也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变得柔软，乐意接受你的话语，也享受话语带给我们的自由。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